大家好，
我几次来你们当中，我已经几次在大家当中了，
我发现到你们拼命在学国语的诗歌，
我发觉大家都在一直是学国语的诗歌啊，
你们真的很认真在学，
你们真的很认真地在学，
真的是有神的意象，
真的有神的意象，
有现在很多的从国内来的的人来到我们河南，
有好多咧，而家喺国内嚟嘅人嚟到我哋荷兰，
他们都不认识神，
佢哋都唔认识神。
若是你们会讲一些普通话的话，
如果大家可以讲一啲普通话嘅话，
你们就可以传福音给他们，
我哋就可以传福音俾佢哋，
是不是？
系咪？
我真的感谢上帝，有让你们有这样的看见。
我真系好感谢上帝，让你哋有咁样嘅睇见。
好，首先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上次讲什么？我上次讲什么？
我上次讲了些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呢？
要是你们不记得的话，我要回去好好检讨，因为我讲的话没有让你们把神的话好好扎到你们心里面。
如果大家唔记得嘅话咧，我翻去真系要好好检讨啦，因为我唔能够咧将神嘅话语咧好好嘅喺你哋嘅心里边扎根、
扎心
啊，扎心。
好，一点提示，
俾啲提示大家。
要颂赞以马内利的神，
要颂赞以马内利嘅神。
啊，这个是我上次在楼上有讲过了，我就不再重复。
上一次讲过，所以我唔重复啦。
好，我最近听了一位老前辈，我们中国老前辈的一位老牧师，他说了一句话。
我最近咧听到一位咧我哋嘅老前辈，一位老牧师咧，佢最近讲嘅一句说话。
他说了，真正的教会是什么？真正教会
啊，佢话真正嘅教会系乜嘢？
真正的教会是什么？
真正嘅教会系乜嘢？
主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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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身体。
真正的教会是主的身体，
真正的教会是主的身体。
若是你们有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我们要常常吃主的身体。
如果大家有读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是要
吃
食主的身体，
也就是说要将神的话来嚼嚼，吃进去消化，
就是说要将神的话要咀嚼吃进去，然后要消化。
那我们教会有没有被上帝神的身体来充满？
那我们教会有没有被神的身体来充满呢？
若是我们将神的话充满的话，
如果我们将神的话充满的话呢，
我们会顺服着神的话，
我们会顺服神的话，
我们会遵守神的话，
我们会遵守神的话。
好，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
慈悲我们的天父，
慈悲的天父，
我们带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带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
求主你这时候赐下启示的灵，
求主你这一刻赐下你的启示的灵，
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要听你的声音，
我们要听你的声音，
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
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反复来思想，
我们反复的思想。
谢谢主，
多谢主，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还是奉靠主耶稣得胜名。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我们现在都知道，欧洲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欧洲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呢？
对，难民的问题，
是难民的问题。
你们都很注意新闻，
大家都很注意新闻。
难民的问题造成我们欧洲的整个的经济还有社会的问题。
难民的问题呢，造成我们欧洲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若是你们看到一些的新闻，还记得不记得在海边有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子？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新闻，仲记唔记得咧？喺海边咧有个三岁大嘅细蚊仔，
他的尸体就在水海边当中，对不对？
佢嘅尸体就喺个海边嗰度，系咪？
震惊了全世界，
震惊咗全世界。
你们知道他那一艘船，所有的人都沉下在海底里面。
你知唔知道？嗰只船咧，上面所有嘅人咧都沉咗喺海嗰度啦。
有多少只船？他们当他们从土耳其前往欧洲的时候，
有好多船咧，当佢哋由土耳其前往欧洲嘅时候咧，
他们掉入到海里面去。
佢哋都系沉咗喺海嗰度啦。
这是一条不归路。
佢系一条不归之路。
是一个永不能回头的路，
是一条不能够回头的路。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条不归路。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条不归之路。
我记得上次我看到你们的周报，
我记得上次看到你们的周刊，
你们有教会有一个活动，
你们教会有个活动，
将你们的物资赠送给一些难民，
将你哋嘅物资咧就赠送俾一啲嘅难民。
我感谢上帝，让你们有这样子的看见。
我感谢上帝，让你哋有咁样嘅睇见。
要爱我们的邻舍，
要爱我哋嘅邻舍。
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
我哋基督教嘅信仰，
不是一个自私的想法，
唔系一个自私嘅想法，
是必须要爱我们的邻舍，
系必须要爱我哋嘅邻舍，
爱人如己的一个生命，
系一个爱人如己嘅一个生命。
好，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一章第一节到十九节。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耶利米书第一章一至十九节。
若是有圣经的话，因为我上面的 PowerPoint 是放那个新译本的。
如果我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就是一个新译本的。
好，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请你读好不好啊？
我哋用广东话读出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一至到十节。便雅悯地阿拿特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由大王阿扪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拆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好，谢谢。好，我想先问大家哈，
我想先问下大家，
在旧约里面有三位大先知，是哪三位？
在旧约里面有三位的大先知，是哪三位呢？
以赛亚、
以赛亚，
还有呢？
还有呢？
以利亚、
以利亚，
还有呢？
还有呢？
以西结、
以西结，
以西结，好，没关系。好，让你们稍微考考你们，让你们印象有一个，
只是考考大家，
让你们有一个印象哈，
只是考考大家，让大家有个印象。
好，那我今天讲的这位大先知是以利亚，
不，
耶利米， 耶利米。
今天我讲的大先知是耶利米。
耶利米他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之下出生的呢？
耶利米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底下出生的呢？
他是在一个以色列的南国相当不错的一个王叫西西家王，在那个背景里面出生的。
他是以色列的南国相当不错的一个王，就是约西亚王那时候，在那时候出生的。
他有一位很好的一个助手，就是先知以利亚。
他有一个很好的助手，就是先知以利亚。
那他的国家政府政治还有外交还有他们百姓们他们的灵命都相当的不错。
那他是政府啊外交啊百姓那些的灵命都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接下来有一个王叫做马拉西。
但是呢接住落嚟咧，有一个王叫马来西王。
他执政呢超过五十年之久。
佢执政超过五十年之久。
那但是呢，他把这个国家的这个一个攻击呢，完全的破坏掉了。
佢将一个国家嘅什么？
那个基础攻击。
佢系将一个国家嘅基础咧，完全系毁坏掉嘅。
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王。
因为佢唔系一个好嘅王。
那他过世之后，他的儿子接下来是约西亚王接。执政，
咁佢过世之后咧，佢个仔咧约西亚咧就接政啦。
他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
佢系一个英明嘅领导者。
难得的把南国跟北国有一个复兴，
咁将南国同埋北国咧有一个复兴。
但是约西亚王一死掉之后，
但系约西亚王一死咗之后咧，
那个犹大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强盛起来。
那个犹大国咧冇办法再继续嘅强盛起嚟。
那先知耶利米呢，他就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一个时代里被神蒙召。
咁耶利米呢就喺呢个咁动荡不安嘅时代里边咧，系被神蒙召嘅。
那上帝呢多次多方的来警告犹大国。
咁上帝咧多次多方嘅嚟警告犹大国，
希望犹大国他们能够悔改。
希望犹大国来到悔改，
不然就要灭亡。
如果不是就会灭亡的了。
因此呢，耶利米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
于是呢，耶利米就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被百姓们羞辱，
他被百姓他们羞辱啦，
嘲笑，
嘲笑他啦，
然后被祭司们憎恨，
被那些祭司们呢是憎恨他啦，
然后甚至被他们的君王所陷害，
甚至被他们的君王要陷害的。
那全国的上下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卖国贼，
全国上下的人都说他是卖国贼。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
因为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
要耶利米告诉他们的百姓，
要耶利米话俾佢哋嘅百姓听，
要他们要投降新巴比伦的国家，
要佢哋投降喺新巴比伦呢个国家嗰度。
他们若不投降，他们
如果佢哋唔投降嘅话咧，
他们国家将要灭亡，
佢哋个国家就会灭亡噶啦。
会有一些的不好的状况，
就会有啲唔好嘅情形啦。
虽然耶利米他大声的来疾呼，
虽然耶利米大声的来到是呼吁的，
要犹大国来悔改，
要犹大国来悔改，
所以他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他受了很多的苦，
他也流了非常多的眼泪，
他流了很多的眼泪，
所以耶利米他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
所以耶利米咧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
好，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之后，
我哋知道佢背景之后啦，
回到我们自己来想想看，
谂下我哋自己，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喺我哋嘅人生当中，
就只有这一次，
就有咁样嘅一次，
我们有很多的抉择，
我哋有好多嘅选择，
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我哋有好多嘅选择，
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路？
我哋要点样去选我哋嘅路咧？
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我们要拣个咩人生呢？
我们的人生是要过着有价值有意义的吗？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要过得有价值有意义呢？
还是我们要过着一个很安逸很舒服的一个生活？
定是我们要过一个很安逸很舒服的一个生活？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不归路。
我们可以选择一条不归路。
这条路是一个神的路。
这条路是一个神的路。
这条神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
这条神的路是一条什么路啊？
我有三啊、神的路有三大项。
神的路有三大项。
第一个 是神安排的路。
第一条就是神安排的路。
第二个是神磨练的路。
第二条就是神磨练的路。
第三条路是神他保守的路。
第三条就是神所保守的路。
我看到你们的你们的周报上面有写印出来，对不对？你们可以做一些的笔记。
啊，周刊上面有印出来，大家可以在这上高写一些的笔记。
当你们做笔记的时候，
当大家写笔记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更加印象深刻。
你们会印象更加深刻。
就不容易忘记。
就不容易忘记了。
而且并且你们可以带回家反复的思想。
并且可以带回家重复的再去思想。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你们要完全的相信神的话。
你们要完全相信神的话。
你们要倒空你们自己，
你们要倒空你们自己，
你们要放下你们自己，
你们要放低你们自己，
你们才能够被上帝的灵充满，
你们才会可以被上帝的灵去充满。
这条路是一条蒙福的路，
这条路是一条蒙福的路。
若是你顺服，你谦卑，你来学习的话，
如果你是顺服谦卑，你来学习的话，
你必能够得着神的祝福，
你必能得着神的祝福。
相不相信呢？
信不信？
信不信呢？
信不信？
相信。
信。
你们很谦卑。
你们很谦卑啊。
好。好，神是一个神的路是一个是被神安排的路。
神的路呢是一条被神安排的路。
神他认识每一个人。
神他认识每一个人。
包括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包括你在座每一个人。
你说我在这里。
你说我在这里。
上帝知道我是谁吗？
上帝知不知道我是谁？
当你在母腹的当中，在创世之前，你已经被选召了。
当你呢就在创世之前呢，你已经被选召的了。
这是圣经说的话。
这个是圣经所讲的话。
是我说的话。
不是我讲的。
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在上帝的手中是何等的宝贵。
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在上帝的手中是何等的宝贵。
耶利米他蒙召的时候。
耶利米他蒙召的时候呢，
在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时代。
百姓们他们离弃了上帝，
百姓他们离弃了上帝，
他们去拜偶像，
他们拜偶像，
他们忘记跟上帝的盟约，
他们忘记了跟上帝的盟约，
他们的社会道德堕落，
他们的社会道德堕落。
在这样的光景底下，
在一个这样的光景底下，
耶利米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耶利米他做了个什么决定呢？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那里，
以诺他六十五岁，以诺他六十五岁与上帝同行。
以诺呢，他六十五岁与上帝同行。
亚伯拉罕在七十五岁的时候，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呢，就往神所指定他的地方去。
那摩西呢，是在八十岁的时候，
摩西就在八十岁的时候，
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都是非常年长的时候才被蒙召，
都是很年长的时候才被蒙召。
但是在一个非常时代当中，
但是在这个非常时代当中，
上帝却是呼召一个非常年轻的耶利米，
上帝却是呼召一个非常年轻的耶利米，
当差遣他成为先知，
差遣他成为先知，
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服侍人生，
长达四十年咁长咧嚟服侍嘅人生，
几乎没有人听他的话，
几乎冇人听佢讲嘢，
也用人的角度来看，
用人嘅角度嚟睇咧，
他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先知，
佢系一个失败嘅先知，
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传道人，
可以讲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
但是让神的眼光来看，
但用神的眼光来看呢，
他是确实深深的影响当时的人，当时的百姓，被掳的百姓。
他是深深的影响当时的人，当时被掳的百姓。
刚我们读的经文，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耶利米书的一章五节，
耶利米书一章五节，
他说到他在母腹当中，神就已经认识他了。
讲到呢，就是他在母腹的当中，神已经认识他了。
而且是分别为圣，是分别为圣来差遣他成为先知。
而且是分别为圣，将他差遣成为先知。
上帝拣选一个人。
上帝拣选一个人。
不是因为你的恩赐。
不是因为你的恩赐，
或是你的经历，
或者你的经历，
或者是你的才华，
或者你的才华，
或者是你的年龄，
或者你的年龄，
或者是你的成就，
或者你的成就。
上帝他有他的方法，
上帝有上帝的方法。
上帝认识耶利米，
上帝认识耶利米，
如同认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如同认识我们在座每一位。
耶利米他认识他自己，
耶利米他认识他自己，
他也认识上帝，
他都认识上帝，
他愿意顺服，他愿意肯听神的话来安排他的路，
他愿意顺服，他愿意肯听神的话来安排他的路。
在耶利米书他这里讲过，
在耶利米书里有讲呢，
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
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
他被人家排斥，
他被人家排斥，
他被人家讥笑，
他被人家讥笑。
上帝要他说的话他说了，
上帝要他所讲的话他讲了。
他说他若不说的话，
他说如果他不讲的呢，
他心里面有一把火，
他心里面有一把火，
他必须要说，
他必须要讲。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每一个，
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呢？
把神的话活出来，
将神的话活出来，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人常常要选择一条路，
我们人常常都会选择一条路，
但是我们会拒绝神所安排的路，
但我们会拒绝神所安排的路。
可能会因为我们年纪轻，
可能是因为我们年纪轻，
或者是怕吃苦，
或者是怕吃苦啦。
我要在这边讲到一个例子。
我在这里想讲一个例子。
我去年的时候回去台湾，
我去年回台湾，
我修了两门课，
我修了两个科，
一个是解经讲道，
一个呢是
解经
讲解经讲道，
另外一个就是门徒训练，
另外一个是门徒训练。
我听到很多的见证，
我听到很多的见证，
都蛮激励我的，
好激励我。
我今天很想跟大家都分享出来，
我好想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我第一个例子，
我第一个例子
是一位台湾的一位弟兄，
是一位台湾的弟兄，
他在可能二三十年前，
他大约在二三十年前，
他是在台湾读的是在大学时代是念的是历史系
啊，他在大学的时候是读历史系的，
但是历史系不知道怎么找工作，
但是读历史呢都不知道怎么找工了，
所以 他做见证的时候，
所以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那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他还不认识神，
他说那时候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了，他就还没认识神，
他走投无路，
他走投无路，
他继续又再继续读了硕士班，
他继续读硕士班。
这时候就有人跟他传福音，
这个时候就有人跟他传福音了。
他当他传他那时候可能二十出头，
他那时候大概二十多岁，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位一个男性，
是一位很优秀的一位男性。
当他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
当他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
他就顺服了，
他就顺服了，
他愿意被神所使用，
他愿意被神使用。
他二十出头，
他二十零岁，
是一个大学生，
是一个大学生，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
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后来上帝使用他，
后来上帝使用他。
你知道他去哪里？
你知唔知佢去咗边度？
中国的上面，
中国嘅上面，
苏联，
苏联。
他起先他去了美国，学了一年的英文。
佢首先咧去咗美国，学咗一年嘅英文。
后来他就到了苏联。
后来佢就去咗苏联。
他到到苏联做什么？
佢去苏联做乜嘢啊？
传福音。
传福音。
你知道他去到那里去了几年？
你知唔知佢去咗嗰度几多年？
14年。你们都知道北方非常的冷，
你们知道北方是很冷的，
在台湾是非常的热，
在台湾是很热的。
他到了北方的苏联去传福音，
他去了北方的苏联那里传福音，
传了14年，
传了14年。
而且他是挨家，他跟我们做见证说他挨家挨户的去叩门，
他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逐家逐门地去敲门。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座有没有谁去叩过门的？
我想问在有没有哪位是去敲过门的？
没有学过，有没有人带过你们去叩门？
有没有学过，或者有没有人带你们去敲门？
我以前在神学院的第一年，
我以前在神学院的第一年，
啊，第一年的时候，
第一年嘅时候，
老师就叫我们去挨家挨户去叩门。
老师咧就叫我哋逐家逐户嘅咁样去敲门。
所以我跟 Hans 讲说，我们去叩门，他听不懂。
所以我同 Hans 讲，我哋去敲门嘅时候咧，佢听唔懂。
所以你们不知道啊。
所以你哋唔知道。
不知者无过。
不知者不罪啊。
啊，对。他就说他做叩门的工作，
他说他就是做敲门的工作。
后来他现在回到14年之后回到台湾，
14年之后他回到台湾了，
在做传道人，
做传道人。
这是他的例子，
这个是他的例子。
上帝不是凭着你的势力，不是凭着你的才华，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就大事。
上帝不是你的势力你的才华，是靠着耶和华的事情才可以成事的。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我知道你们的年轻人很多，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年轻人，
都非常的棒，
都是很犀利。
前几天我还看到你们的教会的弟兄有些弟兄哈，就主动到我们教会来参观。
前那几天我还见到你们教会的弟兄就主动来我们教会参观。
他们真的很优秀，
他们真的很优秀，
非常的主动，
很主动，
非常的爱主，
很爱主。
他们需要好的牧者来引领引领他们，
他们是需要好的牧者来引领他们，
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
使他们能够将他们爱主的心能够发挥出来，
将他们爱主的心能够发挥到出来。
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怕吃苦，
一方面可能我们会怕吃苦，
但是耶利米，
但是耶利米呢，
他不怕吃苦，
他不怕吃苦，
他背起他的十字架，
他背起他的十字架，
他可能他失去他的物质上面的享受，
可能他失去了他物质上面的享受，
他失去他的名声，
他失去了他的名声，
他失去他的地位，
他失去了他的地位，
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神的恩典，
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神的恩典，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就像我们刚刚唱的何等的恩典，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恩典之路的何等恩典。
嗯，我们不要怕惧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怕惧怕，
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惧怕，
他要与我们同在，
他要与我们同在，
他要拯救我们，
他要拯救我们。
第二条，上帝他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第二条，上帝给我们一条什么的路呢？
是一个磨练的路，
是一条磨练的路，
是磨练的路，
磨练的路。
耶利米他在侍奉当中，
耶利米在侍奉当中，
他除了看见侍奉的人之外，
他除了是看到侍奉的人之外呢，
他有一个清洁的口，
他有一个清洁的口，
传扬神的话，
传扬神的话。
最要紧的是，
最重要的呢，
是他的生命的侍奉，
是他生命的侍奉，
是生命的侍奉，
是生命的侍奉。
上帝的方法，
上帝的方法
是渐进式的，
是渐进式的，
是按部就班的，
是按部就班的。
在经文里面第十节，
是经文里面的第十节，
他说在列邦列国之上，
他说在列邦列国之上，
实行他的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才建立斋子。
他说呢，是要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之后呢，才又要建立斋子。
耶利米他的名字原文是拆毁然后建立，
耶利米的名字原文是拆毁然后建立，
这是一个有先后次序的关系，
这个是先后次序的一个关系。
上帝他使用一个人，
上帝他使用一个人，
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方法，
他一定有他的方法，
他一定会有所磨练，
他一定是有所磨练。
上帝他在审判之前他有他的救恩的预备，
上帝在审判之前他有他救恩的预备，
他有恩典，
他有恩典，
有慈爱，
有慈爱，
有信实，
有信实，
有公义，
有公义。
我们是因为信心而称义，
我们是因为信心而称义的，
但是我们也因为我们的行为被审判，
但是我们却是都因为我们的行为而被审判。
其实我们在座的一些人会认为说，
可能在座有些人会认为，
我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
我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了，
我就可以直接上天堂了，
我可以直接上天堂了，
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观念？
但是上帝说还会审判，
但是上帝却是说还有审判的。
我们在我们也一样是一个重生得救，
我哋系一个重新得救。
在这条路上面，
喺呢条路上边，
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
系一个成圣嘅一个过程。
我们会跌倒，
我哋会跌倒，
但是我们不会全然扑倒，
但我哋唔会成个人跌低。
上帝会磨练我们，
上帝会磨练我哋。
上帝会拆毁我们，
上帝会拆毁我哋，
会毁坏我们，
会毁坏我哋，
会倾覆我们，
去倾覆我哋。
但是他也会建立栽植我们，
但佢都会建立栽植我哋。
主的门徒是必须要被磨练出来的，
主嘅门徒系必须要磨练出嚟嘅，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彰显出来神的荣耀，
我哋嘅生命先可以彰显神嘅荣耀。
我再做一个讲一个例子。
我再讲一个例子。
我母亲是一位执事，
我妈妈是一位执事，
她从小也常常带我到教会里面去参加各样的活动。
她从小就带我去教会参加各样的活动。
我最记得我在六七岁的时候，
我最记得我在六七岁的时候
跟妈妈参加一个妇女夏令会，
跟妈妈一起去参加一个妇女的夏令会。
因为是夏天非常的热，
因为夏天很热，
然后到了那个下午聚完会之后，
咁喺下午咧聚会完咗之后，
那我妈妈说已经有热水可以去洗澡。
咁我妈妈就话，哎，有热水，快啲去冲凉啦。
所以大家很多小孩子都跟着都去浴室里面去洗澡。
咁好多细蚊仔咧都去浴室嗰度准备冲凉啦。
那我妈妈要我先去，
我妈妈就要我行先，
然后之后呢会把那个换洗衣服给我，
然之后咧就会将嗰啲换嗰啲衫咧就会交俾我噶啦。
当我进到一个浴室里面，
当我入到去浴室里边咧，
就有一位妈妈，
就有一位妈妈
就破口大骂：你在这边做什么？
就开口大骂啦！你喺度做乜嘢啊？
很厉害的，就把我叫了出来。
好厉害咁啊，就将我掹出嚟啦！
我那时候六七岁啊，
我嗰阵时候六七岁，
吓呆了，
我吓傻咗啦，
我就乖乖的出来了，
我就快快咁行出嚟。
从那时候我就知道，
从嗰时候开始我知道。
在教会里面的人，
在教会里面的人，
不是每一个都很仁慈的，
不是每一个都这么仁慈的。
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
我们都被要我们的身体是要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各方面品德都是要被磨练的，
我哋嘅性格啊、品德啊，各方面都系需要被磨练嘅。
这是我另外讲的见证，
呢个系我另外一个见证，
让你们知道教会里面的状况，
让你哋知道教会里边嘅状况。
好，这耶利米呢，他从约西亚到西底家，他服侍了四十年。
这个耶利米咧，系从约西亚到西底家咧，佢就系服侍咗四十年。
他服侍当中，他非常的孤单。
佢咧，服侍当中非常的孤单。
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
因为没人愿意听他的话，
所以但是他的话语扎人的心，
但他的话语是扎人的心，
他也唤起那些悖逆的犹太民族，
他也唤起了那些叛逆的犹太民族，
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他知道这是上帝要他做的，
他知道这个是上帝要他做的。
好，当我们知道神要用你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神要用你的时候，
上帝他会磨练你，
上帝他会磨练你。
我要再讲一个故事，再讲一些的见证。
我再讲一些的见证。
你们知道韩国的大复兴？
你们知道韩国的大复兴
是什么时代开始？
是几时的开始呢？
1974年。
1974年
是在格培黎牧师他的复兴布道大会当中，
在葛培林牧师的这个复兴大会当中，
在那个当中有很多人信主，
在那个大会当中有很多人信主。
你们知道韩国人他们的个性，
你们知道韩国人的个性
是非常爆发性的，
是很爆发性的。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听我们的牧师讲到，
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听我们的牧师讲到，
他就常常讲到，他说那个韩国人哈，他们早上5点哈就上山，
他说呢韩国人呢朝早5点就上山的了，
去参加祷告会，
去参加祈祷会，
祷告会啊，
祈祷会。
然后那个树哈，在那个山上的那个树哈，
在山上面的树呢，
那个树根树皮哈，
那些树根啊树皮啊，
祷告哈， 那个树皮都扒掉扒光了。
那些祷告都将那些树皮都掹掉了，掹光了。
在我印象当中，
在我印象当中，
韩国人是非常爱主的，
韩国人是很爱主的。
那我这次回台湾去，
咁我呢一次咧翻台湾啦，
我就遇到一个韩国牧师，
我就遇到一个韩国牧师。
我们学校有很多的韩国的同学，
我哋学校有好多韩国嘅同学。
他是其中一之一。
啊，佢就系其中一个啦。
他那时候他，他讲他是韩国人，
佢系韩国人，
他说的一口的韩国音的。普通话，
他讲 一口的韩国音的普通话，
但是他胆子很大，
但他很大胆。
他去哪里？
他去哪？
他去到中国内地的西藏，内蒙。
他去到中国内地的西藏，
内蒙。
内蒙。
他比我年轻啊。
他比我年轻，
但是他看起来皱纹很深，
但系睇起嚟咧，佢皱纹好深。
他的皮肤很粗糙，
佢个皮肤好粗糙。
他跟我讲说，他到了内地，
佢话俾我听，去咗内地咧。
你们知道内地风沙很大，
你要知道内地风沙好大。
我甚至我听我同学讲，
甚至无我听我同学讲，
那个风一吹吓，
嗰啲风一吹埋嚟咧，
有一些的东西到你脸上，到你身上，
就有啲嘢会打落你个面啊，你个身嗰度啦。
你知道是什么？
知唔知系乜嘢？
不是沙子耶，
唔系沙，
那个很脏的东西，
好污糟嗰啲嘢。
因为他们那个口水啊，
因为佢哋嗰啲口水，
就会飞到你的身上来，
就会飞到你哋嘅身上。
啊，这是我听来的哈，我没有见，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哈。
呢个系我听翻嚟嘅，但系确实系有咁嘅情况。
那后来这位韩国的牧师，
后来呢位韩国的牧师，
我相信他一定受了非常多的苦，
我相信他一定受了很多的苦。
后来他转移的他的服侍的地方，
后来他转了他的服侍的地方，
就在 国内的近海地方，
在国内近海的地方
的一个重要城市里面，
在一个重要的城市当中的服侍。
他还是没有离开中国呀，
他仍然都没有离开中国，
他还是坚守他的岗位，
他仍然坚守他的岗位。
好，这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
是我同班同学，
是我一个同班同学，
他是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
但是他从小是在韩国长大，
但是他从小就在韩国长大，
然后呢，他到台湾去读书，
他去台湾去读书，
他现在是在多伦多服侍，
他现在在多伦多的教会服侍。
那他这次他我跟他一起上课。
今次咧，我同佢一齐上堂。
他讲做了见证。
佢咧讲咗佢嘅见证。
他说他妹妹。
佢话佢妹妹
在台湾读了师范大学。
喺台湾读师范大学。
读完师范大学，你当时应该要当老师的。
读完师范大学咧，理应嚟讲咧系要做老师嘅。
是一个铁饭碗。
系一个铁饭碗。
但是他妹妹没有。
但系佢妹妹冇。
他妹妹。就学手语，
他妹妹就去学手语，
手语哈，
学手语，
然后到了后来上帝呼召他，
后来上帝呼召他，
他就去到也是内蒙的地方，
他也去到内蒙的地方。
那我这位同学他做见证，
那我这位同学他做见证，
他后来他妹妹，
后来他妹妹呢
得了癌症，
得到癌症。
他说他将他的爱的种子撒下去在内蒙的小朋友身上，
他说他将他爱的种子撒落去内蒙的小朋友身上，
撒在当地人的心中，
撒在当地人的心中。
他选了这条路，
他选择了这条路，
是一个永不回头的路，
是一条永不回头的路，
也是一个不后悔的路，
也都是一个不后悔的路。
当我们神他磨练我们的时候，
当神磨练我们的时候，
他是让我们不要在那个仇恨当中，
他是让我们不在一个仇恨当中，
不是在那个自私里的里面，
不是在自私的里面，
不是自我为中心的里面，
不是自我为中心的里面，
也不是在那个狭窄的里面，
也都不是一个狭窄的里面，
是重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 新的一个生命，
在我们让我们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在弥迦书那里讲到，
在弥迦书那里讲，
他只是我们何为是善，
他指示我们何为善，
他要我们做什么，
他要我们做什么。
在弥迦书第六章那里讲到，
在弥迦书第二那里讲到什么呢？
要行公义，
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同行。
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
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
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不是我们刚刚只会说，
不是我们只是立刻懂得讲，
而是活出来的，
而是活出来的。
好，上帝他的生他的路是一个被是安排的路，
上帝的路是安排的路，
他也是磨练的路，
也是磨练的路，
也是一个保守的路，
也是一个保守的路。
好，接下来我们念十一节到十九节，
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读十一至到十九节。
对，
我哋一齐嚟读下十一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一至到十九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银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按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做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们起来将我吩咐你的一切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在这边呢有两个意象，
在这里有两个意象，
一个是神的话必留意，神必留意他的话来成就，
神必留意他的话来到成就。
第二个是从北方来的那个热腾的锅子，
第二个呢就是从北方来的一个好热的一个锅，
要来审判犹大国，
要来审判犹大国。
神的路是一个保守的路，
神的路是一条保守的路。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唱有唱过一首诗歌，
唱过一首诗歌，
不是一条义路，
不是一条义路。
有没有人会唱？
有没有人会唱？
不是一条义路我把歌词念一下好了，不是一条义路，
不是一条义路。
当我们奔天堂路程路途的时候。
我哋奔天堂嘅路途嘅时候，
生长荆棘慢慢是，荆棘慢慢很满很多，
荆棘满满，
然后不是一条义路，
唔系一条义路，
但是有主与我同行，
但系有主与我同行，
因他有平安和喜乐，
因为佢有平安同埋喜乐，
不是一条义路，
唔系一条义路，
但耶稣与我同行，
但系耶稣与我同行，
好光照我的。路途
光照我的路途，
担负我一切的重担，
担负我一切的重担。
神的路是一条不易的路，
神的路是一条不易的路。
为什么神的路不是一条易路？
为什么神的路不是一条易路？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神他是审判的神，
神是审判的神，
所以他的路是一条不易的路，
所以他的条路是一条不易的路。
但是神他说他要保守我们，
但是神说他要保守我们，
因为这是他的应许，
因为这个是他的应许。
在这个经文当中，
在这个经文的当中，
他讲到他那个耶利米他看见什么，
讲到耶利米他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杏枝子，
看到一个杏树枝，
这个原文是 shade 的这个意思就是留意保守。
shade 这个字就是说留意保守，
这个字跟他讲到的是说他必留意他的话也保守他的话，
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他必留意他的话也都保守他的话。
当 耶利米书他写出来的时候，
当耶利米书他写出来的时候，
是透过一个巴录他的私人秘书把他写下来的，
是透过 巴录他一个私人的秘书和他写下来的。
但是到犹大国的时候，在约雅敬的时候，
但是在犹大国约雅敬的时候呢，
却完全的被烧毁，
就完全的被烧毁。
但是后来巴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童工，
但是巴录是一位非常好的童工，
就重新再把它写下来，
就重新的跟他写出来。
神保守他的话，
神保守他的话。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
有一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医院，
有一个很大的基督教医院，
这个医院叫做马街医院，
这个医院叫马街医院，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你知道你知不知道，
没有，不晓得哈，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马杰博士所创立的，
是英国的一位宣教士马杰博士所创立的。
在100多年前的时候，
是100多年前，
他来到台湾，
他来到台湾，
他从北部走到南部，南部走到北部，
他由南去到北，北去到南。
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讲一口的台语，
他讲一口的台语，
留着长辫子，
留着一条很长的辫，
然后穿着马褂，
穿着那些马褂，
然后来传福音，
来到传福音。
当他传福音的时候，
当他传福音的时候，
甚至将有人将那个粪便撒在他的头上，
他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有人将那些粪便撒在他的头上。
他有一个名言，
他有一句名言
叫做宁为烧尽不愿朽坏，
他说宁愿是烧尽都不愿受坏。
在马街医院里面，
在马街医院那里，
他创办得非常好，
他创办得很好。
我去年回去的时候，
我去年回去的时候
已经扩建，又在扩建，
已经又在那里扩建了。
然后在淡水的地方，
在淡水那里，在淡水那里有个分院。
他用医疗的方式向很多人传福音，
他用医疗的方式和很多人传福音。
所以台湾早期的基督徒，
所以台湾早期的基督徒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他的缘故，
大部分都因为他的缘故。
神的路是一条难走的路，
神的路是一条很难走的路，
但是也是一个神保守的路，
但亦都是一个神保守的路。
耶利米他忠心的将神的话传开，
耶利米他忠心的将神的话传开。
虽然当时全国上下都反对，
虽然当时全国上下都反对，
但是神他呼召神的话进入到耶利米的身上，
但神的话进到耶利米的身上。
在17节跟18节，
在17、18节，
他说你要将你要束腰，
他说你要束腰，
你不要惊慌，
你不要惊慌，
你要我要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
我要你成为坚城啦、铁柱啦、铜墙。
所以他大胆的在上帝的面在众人的面前将神的话传出来，
所以他大胆在众人面前将神的话传出来。
神没有撇弃他的应许，
神没有撇低他的应许，
上帝与他同在，
上帝与他同在。
当巴比伦来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巴比伦来到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
将西底家的儿子杀了，
将西底家的仔杀了，
将西底家的眼睛给挖掉，
将西底家的眼都挖了出来了。
但是耶利米的性命却被保守，
但耶利米的性命呢却是被保守的，
他存留下来，
存留了下来，
他安慰犹大的剩余的百姓们，
他安慰那些剩余的百姓，
他也警戒他们要遵守神的话，
他也都警戒他们要遵守神的话，
不是遵守世上的君王，
不是遵守世上的君王，
而是投靠那全能的上帝，
而是投靠全能的上帝。
你相信吗？
你信不信？
神的路是一条被安排的路，
神的路是一条被安排的路，
神的路是一个被 磨练的路，
神的路是一条被磨练的路，
也是一个被保守的路，
也是一个被保守的路。
你愿意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吗？
你愿意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吗？
我们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我们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遵守神的话，
我们要遵守神的话，
将我们的心门打开，
将我们的心门打开，
我们要选那上好的名，上好的福分，
我们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将我们的人生的生命主权交给神，
将我们人生的生命主权交给神，
将自己倒空，
将自己倒空，
放下自己，
放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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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来充满我们，
求神来充满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眼睛，
世界很大，
世界好大，
世界很大，
世界好大，
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圈子很小，
但我们基督徒的圈子却很小，
我们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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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出去。
我在这边我特别有一个感动，
在这里我特别有感动，
我们要为我们的黄传道来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的黄传道来到祈祷。
我们不知道现在他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那里的情况是怎样，
但是我们说我们爱他，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我们爱他，是不是？
我希望你们每一天，
我希望你们每一天，
或者你想到他的时候，
或者你想到他的时候，
就为他祷告，
就为他祈祷，
好不好？
好不好？
我相信你都很爱他，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都很爱他，是不
是？那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宣教士呢，
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宣教士，
你需要背后的力量来支撑他们，支持他们，
也都是需要背后的力量来支持他们。
好，我们就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神你是掌权的神，
神你是掌权的神，
改变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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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被你自己来充满，
让我们被让我们自己来被你充满。
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
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
我们的黄传道，
我们的黄传道，
他在四川的情况，
他在四川的情况，
只有你自己最晓得，
只有你自己最知道，
只有你知道他那边的环境是如何，
只有你知道他那边的环境是怎样，
但是我们愿意，
但是我们愿意
祷告的手，
但是我们愿意借着我们祷告的手
来支持他，
来支持他，
无论他遇到什么样的光景，
无论他遇到什么光景，
都求主你自己亲自与他同在，
都求主你亲自与他同在。
他学语言，
他学语言，
他的文化的冲击，
他的文化的冲击，
或者生活的适应，
或者生活上的适应，
跟人的关系，
同人的关系，
主我们都一一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都一一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让他有属天的聪明智慧，
让他有属天的聪明智慧，
你自己与他同在，
你自己与他同在，
带领他，
带领他，
我们也将全世界所有的宣教士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也将全世界所有的宣教士都交在主你的手中，
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无论他们在做什么，
让他们所做的工，
让他们所做的工
都被主自己亲自的来保守看顾，
是被主你自己亲自的保守看顾，
能够成长，
能够成长，
谢谢主，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名，
我们的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